听新闻早餐，知天下大事。今天是2022年7月29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一。雨阳在上海向您道一声早安。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上海已婚男子夏某与女子李某在酒店遭遇李某丈夫刘某带人捉奸，夏某翻窗户站到空调外机上，意外坠下六楼身亡。夏某家人也因此将李某夫妇、刘某带来的朋友告上了法院，索赔130余万元。法院近日判决，夏某在被告等人进入房间之前就自行爬出窗外，且对危险具有认知能力，其死亡与被告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索赔不予支持。再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27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86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35例。广西北海市通报，部分县区已实现清零或基本清零，总体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工信部长萧亚庆涉嫌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审查调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受贿徇私枉法一案一审开庭，傅政华被控受贿1.17亿余元。教育部表示，今年继续支持中外合作办学等方式，缓解疫情下出国学习困难。中央气象台28日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浙江、江西、新疆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超40摄氏度。公安部通报，近日湖北、四川等8省公安机关协同作战，对2个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团伙开展行动，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170余名，涉案金额逾1亿元。28日8时16分，台湾台东县海域发生4.6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27日发表演讲，表示要全歼尹锡悦政权及其军队，并称不畏与美国发生冲突。韩国国防部28日回应金正恩演讲时称，将加强韩美联合防卫能力，并保持高度戒备。当地时间27日，美国财政部表示，计划在9月底之前再向乌克兰提供45亿美元援助。一名7国集团高级官员27日表示，这一期寻求年底前妥备机制，以对俄罗斯出口石油制定价格上限。韩国政府28日发布，全国人口去年首次出现负增长，比前一年减少9.1万人，约占人口0.2%。越南卫生部发布，越南卫生部公布，该国今年登革热累计确诊病例已突破12.5万例，死亡病例40例。印度警方表示，28日北方邦一个村庄遭雷击致7人死亡，该邦这个星期内已经有49人因雷击死亡。据 CNN 报道，拜登政府提出一项潜在协议，以一名被判25年监禁的俄罗斯军火商布特作为交换，确保俄罗斯释放女篮球星格里娜和前警察惠兰2名美国人。再来关注社会民生新闻。28日早晨，河南舞阳县一辆越野车交通肇事逃逸，致1人死亡，28人受伤，肇事司机刘某已被控制。近日，杭州一名22岁女孩连续熬夜加班时猝死，目前当地劳动监察大队已介入调查。贵州一37岁女子近日验血时发现血型与父母不合，其母亲怀疑在生产时报错，目前当地卫健部门已介入调查。28日，网传杭州某公司一面试官向女性应聘者发送裸照，该公司回应称查无此人，已安排员工陪同受害女生报警。27日晚，陕西省汉中市一小型游乐设施发生倾倒，一名成人乘客骨折，其余17名乘客包括14名儿童身体未见异常。再来关注文化体育新闻。中超联赛下周将重新开展，据报道，申花已确定大连作为异地主场。当地时间周3，马竞热身赛场边有球迷打出标语反对 C 罗加盟。 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8月13日至20日举办，16部中外电影入围天坛奖，李雪健任评委会主席。新版信息技术中文编码字符集将于8月1日实施，比上一版增加了 1.7 万余个生僻汉字，覆盖我国绝大部分人名、地名用字。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餐的全部内容。如果您觉得节目不错，请点击再看按钮。咱们明天不见不散。